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集的节目内容，我们查考分享了《约翰福音》14:10-31这段经文内容。我们先来重温当中的重点。《约翰福音》14:10-31，继续讲述耶稣教导门徒有关他自己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的这个福音信息，并且应许会赐下圣灵。耶稣并不是表示他的门徒呢会行出更加奇妙的神迹的，毕竟叫死人从死里复活是已经够奇妙的了。其实耶稣是告诉我们听，门徒靠圣灵的能力呢，是能够将天国的福音从巴勒斯坦地区带到世界各地的。耶稣说，我们可以求任何的事情，但是必须谨记是要奉祂的名来祈求，即是依照神的属性和旨意来祈求，否则呢祷告是不蒙应允的。我们不能够将主的名呢当作是魔术棒地来到去挥动满足自己的私欲。如果我们真诚地追随主耶稣，寻求祂的旨意呢，祂必定会成就我们的祈求。耶稣在不久之后就要离开他的门徒了，但是他又说仍然会同门徒同在，到底是什么一回事呢？耶稣离开之后，保惠师即是圣灵就会降临，保护并且引导信徒。在约翰福音20:22，耶稣升天之前呢，就将圣灵更新的能力赐给门徒。而根据《使徒行传》2的记载，主升天之后，圣灵就在五旬节浇灌所有的信徒，圣灵活在信徒的心中，帮助信徒过神所喜悦的生活，在地上去建立属神的教会。凭着信心呢，我们可以每一日来支取圣灵的能力的。保惠师这个名词就包含了安慰者和顾问的意思。圣灵具有位格，满有能力，站在属基督的人的这一边，为我们工作，也都与我们同在。人有时会希望可以预知未来，好让自己可以做更好的准备。而神呢就决意不给我们预知未来，免得我们惧怕忧虑。但是神对我们所讲的说话呢，是已经足够我们为将来而做好准备的了。只要我们遵行神的旨意，神就绝对不会离弃我们，而且是会住在我们里面，向我们显明祂自己。所以呢，不要为到预知未来才去相信神呢，我们要在将来有把握呢，就需要对神有信心了。 门徒呢仍然会以为耶稣呢是会推翻罗马人的统治，建立一个地上的王国，所以就不明白为什么他不话给整个世界听他就是尼赛亚。不是每一个人都明白耶稣的说话的，即使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后，天国的福音亦都向世界遍传，但是仍然不是每一个人都肯接受。耶稣只向爱他并且顺从他的人启示他自己。圣灵的工作对我们的生命是影响深远，而且带来恒久的平安。世人总是以为没有争执没有冲突就是平安，但是圣灵的平安是叫人在任何情况之下都能够满心确信，因为基督的平安，我们无需畏惧现在或者是将来的事。如果你的生命是充满忧虑，就让圣灵将基督的平安来充满你。正如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记载的，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藉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罪、恐惧、不安、疑惑同埋其他种种的势力经常在我们内心里面来到去争斗，而神的平安一旦进入我们内心，就会同这些恶势力来对抗，使我们可以平静安稳。只要我们愿意接受，神就会将这份平安赐给我们。虽然撒旦不能够胜过耶稣，但是他仍然胆敢尝试。撒旦拥有权势呢，只是因为神暂时的准许，但是耶稣是没有罪的，所以撒旦不能够胜过他。你越是顺从耶稣，越是遵行神的旨意呢，撒旦就越不能够控制你了。跟住落嚟，我哋就进入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嘅研读同埋分享。喺约翰福音十四章三十一节嘅下半节，主耶稣话：起来，我们走吧。喺从小楼上面出嚟，并且前往客西马尼园嘅呢段期间，主耶稣好可能喺某一个场合当中咧，进行了第十五章到第十七章的这段教导和祷告。很多解经家相信主耶稣在汲沦溪或者在橄榄山旁边传讲第十五章的讲道。当时呢，这个地方有一个葡萄园遍满了整个溪谷，而当时是满月，因为是在逾越节的期间，很可能他们经过葡萄园的时候呢，主耶稣就向他们传讲这些说话了。有好几位英国解经家提出另外一个看法，就是那天的晚上，主耶稣经过圣殿，就好像过去一样遵守律法的规定。在逾越节的夜晚，圣殿的门是打开的。圣殿的门非常美丽，是用希腊的铜制造而成，上面雕刻着一个金色的葡萄之子。从诗篇第八十篇八至九节，我们就可以知道葡萄树呢就是象征了以色列国。经文这样记载：你从埃及挪出一棵葡萄树，赶出外邦人，把这树栽上，你在这树根前预备了地方，它就深深扎根，爬满了地。以赛亚书五章第一和第七节也都有记载：我要为我所亲爱的唱歌，是我所爱者的歌，论他葡萄园的事。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在肥美的山岗上，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他指望的是公平，谁知倒有暴虐；指望的是公义，谁知倒有冤声。耶利米书的二章二十一节也都记载：然而我栽你是上等的葡萄树，全然是真种子，你怎么向我变为外邦葡萄树的坏之子呢？何西亚书十章一节记载：以色列是茂盛的葡萄树，结果繁多。 葡萄树就是象征以色列国的。而家主耶稣讲出了门徒从来没有听过而且有最具革命性的话语了。约翰福音十五章一节，主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真这个字的原文是真正的意思，相对于错误和虚假的就是真，或者说相对于伪造的事就是真的事。这里所指的应该是后者。这个字在约翰福音前面的部分是用过的，用法都相同。施洗约翰就是反射的光，但是耶稣基督呢是真正的光。摩西在旷野给以色列人可以吃玛拿，但是耶稣基督呢才是真正的粮。所以主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真正的葡萄树。这些门徒呢是有犹太人的观念的，是受到旧约思想模式所影响的。那主耶稣就说，现在的以色列国呢并不是真的葡萄树，他们同犹太国以及犹太宗教的身份呢是并不重要的。而主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现在最重要的就是门徒和耶稣基督的有所结连。这个是革命性的观念来的。我们的主呢语出惊人地指出，你所加入的宗教仪式机构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和基督连为一体。当我们靠着圣灵的洗，相信基督就是我们的救主，重生成为神的儿女，那我们就是在基督里面。主耶稣说，我父是栽培的人。这样的讲法都令人惊讶的。在旧约圣经和比喻当中，神是葡萄园的园主，在那里他是管理员，是农夫，是照顾葡萄园的人。而主耶稣是真正的葡萄树，父就是栽培他的人。在旧约先知预言过，主耶稣会好像成长的小植物那样，在干地那里冒出来的树根。有好几次父神是介入，将主耶稣从魔鬼手中救出来。魔鬼想杀害主耶稣吗？但是呢，动不到手的。父是栽培的人，亦都会修剪枝子。枝子必须连结在葡萄树上。为什么呢？是为了能够结出果子。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约翰福音十五章二节，耶稣说，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凡属我，意思就是说在基督里面，亦都就是得救的。代赎、和好、救赎，这几个字眼呢，是可以代表拯救的几个阶段。但是救恩的基础呢，一定是在基督里。只有两种的族群，在基督里面的，同埋不在基督里面的。怎样才能够在基督里呢？是藉住重生，靠着信。相信基督是救主，因着信心就能够成为神的儿女了。我们因为神的灵是得以重生，圣灵亦都做其他的事，他不单止住在你里面，亦都对你施洗。圣灵使每个信徒成为基督的身体，就是凡属我的每个枝子。这一段是针对那些已经在基督里面的信徒所讲的说话。主耶稣不是在谈论怎样得救，这一段不是讲论救恩，而是谈论结果子。这些就是跟着下来要特别标记的说话。在第十五章前十节的经文之中，耶稣六次提到果子。而当我们继续讲论下去， 就会看到有三种不同程度的结出果子了，分别是结果子、结果子更多和多结果子。整段经文主题呢是在于结果子，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由哪里剪呢？是从结果子的地方那里剪。那我们会先注意第六节的经文，等一阵呢我们才回转头来到去分享第三至第五节。约翰福音十五章六节，耶稣说，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有人会问，是不是这样就是讲失去救恩啊？不是，请你记得这一段经文不是谈论救恩的，而是讲紧结果子，谈论的是得救的结果。那什么是果子啊？果子所指的不是救灵魂，救灵魂是果子的副产品，不是果子本身。果子就是指住圣灵的果子，即是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记载的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嗱，呢啲系信徒生命结出嘅果子，常在基督里面嘅，就会生出有效嘅祷告，结出永恒嘅果子同属天嘅喜乐啦。正如主耶稣喺约翰福音十五章七节所讲嘅咁样：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这样就是有效的祷告了。跟着主耶稣在十五章八节又说，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这些呢就是永恒的果子了。约翰福音十五章九至十一节，耶稣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这些就是属天的喜乐。如果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有这些果子，他就会带领人来到神的面前，因此救灵魂就会成为果子的副产品了。主耶稣将自己和门徒的关系比喻成为葡萄树和枝子的关系。在这里我们再次认识得到，耶稣是令到我们的生命结出果子的生命泉源。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主耶稣是要我们结果子的。如果有个枝子不结果子呢？主要怎样将它剪去？方法之一呢，就是将这个人带离开结果子的地方。有些人呢会被放在一边，因为他们不再为主效力了。当中神职人员、平信徒都会有的。被剪去的枝子并不一定意味着失去救恩，而是被带离开了结果子的地方。有时候从结果子的地方移走呢，可能指的就是死亡，身体上的死亡。这个就是在约翰一书五章十六节所讲的至于死的罪。如果一个基督徒继续犯罪，神就会将他藉着死从结果子的地方剪去。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他们死了，从圣洁的结果子的教会当中被剪除。神是不允许这样的说谎者继续留在教会里面，特别是在早期的教会当中，不是的话就败坏教会和信徒群体了，对福音真理的广传呢是会造成负面的影响的。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有人认为修理干净呢就是修剪，是主是会这样做，不过真正的意思呢其实是洁净，令到它干净。主真是会修剪的，主是要住在我们里面，移除一些不好的东西，甚至是会令到人觉得疼痛。 主耶稣移除那些妨碍我们成长的事。有时候神会允许让我们当中的听众朋友患上癌症，让癌细胞留在身体里面，这样是为了要修剪那些阻碍你和我结出果子的事。有些基督徒因为被修剪而受伤，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和神的关系疏远，他们和神的关系不再亲密。当我们和神越亲密，就越不容易受伤的了。经文当中修剪就是洁净的意思。曾经有牧师见证说，他在伯利恒参观的时候，看到当地人让葡萄藤生长在地上，用一块石头将葡萄藤撑起来，因为葡萄整污糟了就会有虫来吃的了，人就会在葡萄藤的四围到处走动，在葡萄未成熟之前先去清洗葡萄。神进入我们的生命，保守我们，清洗我们，让我们能够结更多果子。那神是怎样做的呢？约翰福音十五章三节，耶稣说，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因着道你们已经干净了。那真是很奇妙啊！神的说话是能够做修剪工作的，神的道是有洁净的大能的。我们听到过新式洁净的神迹，但是呢就看不到有什么成效。唯一能够真正洁净的神迹，就是神话语洁净的大能。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二至二十三节记载，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藉着神活泼常存的道。是啊，我们是因着神的道而重生，罪得洁净的。我们每日的生活呢，都会沾染到污秽，好需要神的道不断的洁净我们。这个就是我们必须查考圣经，使我们得到洁净的原因之一了。诗篇一百一十九篇九节记载，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今日在信徒当中，有人会认为，只要你靠神的恩典，有基本的救恩，那就可以过你自己喜欢的生活。当我们并没有按照主的旨意而行的时候呢，神是会用祂的话语来启示我们的。一个人和神之间的关系是否真诚，就在于祂有没有读神的说话，有没有让神的说话在祂生活当中起作用。神要我们信服祂的话语。诗篇一百一十九篇六十七节说，我未受苦以先走迷了路，现在却遵守你的话。诗篇一百一十九篇七十一节又记载，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亲爱的听众朋友，神会用苦难带领我们，好让我们认识神的话语，叫我们能够被主所用。如果你不查考神的说话，我不相信你在神的面前是洁净的。在教会有些很活跃的人，如果不喜爱读神的话语，那就是一个危险。不听神的说话，和基督的旨意相违背的，都是最危险的人。我们应该查考神的说话，将神的说话应用到生活里面。约翰福音十五章四节，耶稣说，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在我里面，这句说话是保罗神学的核心内容之一，意思是在基督里面。罗马书三章二十四节记载，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地称义。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五节记载，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八节记载，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记载，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 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第三个我们要标记出来的字呢，就是常在我里面的常这个字。这个字意思是在基督里面随时与主相交。我刚才讲过，神的道是有洁净的大能的，这个就是其中一部分，我们必须每日洁净。曾经有一天，一个的学者呢，他停了在条街上面，除下他的帽来祷告。当时被一个执事见到了，就问他发生什么事啊？这位基督徒学者就说，有一朵乌云出现在他和主之间，于是呢，他要立即将他移除，所以要停下来认罪。我们都与主同在，都要向主认罪，并且是常常同主不断的相交。为了要常在主里面，我们就要遵守他的命令。约翰福音十五章十节，主耶稣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在十五章十四节，主耶稣又说，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我们呢，不需要讲一些情绪的说话，我们要讲出真心话。我们到底有没有按照主耶稣的吩咐去做的呢？当中信服是最基本的操练。关于经文的讲解分享，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邀请你继续学习约翰福音。愿神赐福保守你，再见。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s。